我们现在研究生命的源泉，请看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相信我们凡是有思想的人都认识到，生命是我们人生最根本的东西。我们都相信有生命这个东西，但是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。你相信有生命吗？你说我相信啊。那么你看见过吗？没看见过。什么样子的呀？没看见过。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生命，我们啥也没有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信上帝也是如此。我们没有见过上帝，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生命的源头。请看诗篇，旧约圣经诗篇36篇第9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啊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们刚才陈弟兄在这里讲的是死亡，死亡就是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的东西是死的。一个人死了，就是这个生命离开了。那么除了这个生命以外，还有什么这个主要的一个离开人身体的东西呢？我们请看创世纪2章第7节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有这么一回事，就是上帝用泥土造一个人，他造好了以后还是就是一块泥巴，但是他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活了，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其实这个灵啊，我们等等还要研究啊。我们查这个原文呢、和英文圣经翻译的比较正确啊。原文在这里呢，就是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下面一句话呢，就是人成了活的魂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你们也可以把它写在圣经上，就是吹在鼻孔里下面一句话呢，就说人成了活的魂。英文是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。 man 就是人了，是吧？ became 成了， living 就是活的， soul 魂。根据圣经的教学，也就是上帝的启示，他造的一个人身体一部分是泥巴造的，那么这个也符合科学。因为你拿一个人的身体到化验室也去分析啊，它里面的这个科学元素啊，都是在泥土里找得到的。可是它一活了，有生气，有这个生命这个东西进来了，这个人就成了一个魂。不是说它有魂，它是成了一个魂。那么这个魂是什么东西呢？魂，我们具体说啊，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就是这些。如果 一个人他昏迷了，我们通俗地说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失去了这个知觉之后呢，也就是说失了魂了，是吧？没有知觉了，不能讲话，也不能听见什么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根据圣经的教训啊，一个人就是一个魂，而不是他有一个魂，他是一个魂。那么这个身体死了以后呢，他的魂哪里去了呢？魂呢也就暂时消灭了。但是圣经里还有一个启示，说有一天上帝还会叫这个人活过来。哎呀，你说已经烧成灰了还能活吗？那他本来就是灰土啊，本来就是尘土啊，是吧？所以上帝在叫尘土再恢复一点他这个生气，那么这个人还能够活过来。那么怎么知道这个是姓啥叫啥就原来的那个人呢，是吧？那在上帝这个是不难，是吧？叫我们人做我们做不到，是吧？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呢的详细情况都掌握得很仔细。耶稣说了一句话是真实的科学，他说呀，你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，他叫得出来你头上有几根头发，他就告诉你，就这么仔细。所以你脑子想什么他知道，你还没讲出来的话他晓得。那么根据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知识啊，这个所谓电脑这个东西是仿造上帝造的这个脑子设计啊，我们人呢造电脑啊，就是根据人脑的功能去造一个电脑啊。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电脑有一定的程序的，是吧？有电路的一些程序，那么照样我们人的头脑里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电脑，上帝造的。所以他原来的里面的程序啊，这个人的性格品格上帝啊都掌握。所以你虽然烧成灰了，那么上帝要恢复你这个原来的人没问题，一句话。所以呢我们这个圣经啊是很奥妙的。你看别的学说和哲理啊都是人想出来的。比方说很多人不相信圣经的话，他就要琢磨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办呢，他这个灵魂到哪儿去啊。那么很早就有人去用人的办法去想出一个道理来，因为他没有上帝的启示啊，他只能够凭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想象力啊，他们就这么想，他说这个灵魂呢、啊、跑掉了又转移了啊，叫做轮回啊，啊什么前世了后世了这一套，这都是人的理论啊。最早是什么婆罗门教吧，从印度传过来的啊，这个跟上帝的启示完全两回事啊。这种轮回说都是人的想象，因为他不知道将来有一个复活，必须有上帝启示。我们人的身体是上帝造的，所以呢现在上帝啊必须让我们晓得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是什么。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从头讲到尾，人头一个人是怎么来的，第二个人是怎么来的，然后啊这个大洪水以后就由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啊，选召一个选民，他把上帝的十条诫命交托这一个犹太民族，而且呢在犹太民族里面兴起很多先知，写了这个66卷经。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人 是怎么个回事啊？上帝造他的时候他是没有罪，后来人是为什么犯了罪，为什么犯罪以后就死亡，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死了以后有审判啊，这圣经都有的。那我现在读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啊，希伯来书9:27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么下面就说呢，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哦，你看啊，审判之后就有什么拯救，谁拯救啊？耶稣要拯救我们。他拯救我们之前一次被献，这个被献是做什么？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。你看这里不是说吗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因为我们人犯了罪，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亡是因罪而来的。但是耶稣啊，为了爱我们，救我们脱离死亡，故此呢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尝了死的痛苦。既然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我相信今天有一些人呢，可能是头一次到这里来的，还没有研究过圣经道理。如果有的话，请你举手我看看好吧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你头一次到这里来没有听过这道理，我看看有几个。哦，很好。还有吧？还有没有？哦，大多数是听过的啊。那么那个你们头一次来的啊，欢迎你啊，我们散会以后你到前面来啊，我们准备请你啊参加我们慕道班啊，今天是慕道班啊。那么我们星期二晚上还有一次慕道班，我们愿意凡是啊没有听过这个道理的，你们愿意继续研究，你们要多学几次，不能光听了就忘啊，因为这个关系到你的存亡。我相信凡是有点思想的人呢，都会发过这么一个问题，人死了就了了吗？就是这个问题啊。你看我刚才说过，一个人的这个哲学的可以说猜想，就是所谓轮回，就是死了不是的，你灵魂又要投到别人的这个啊，他就是还有不会死的灵魂，永远就活的啊。所以这个都是人的思想猜想，没有启示。这本圣经啊，是造我们人身体的上帝告诉我们，你要永久活下去吗？有办法，耶稣基督他已经为多人担当这个罪担。如果你把你的罪交给耶稣，耶稣愿意承担，就到他回来的时候就叫你复活啊。请注意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不复杂啊。希望我们每一个还没有明白这道理的人呢，可以留下来啊，我们一起研究。嗯，好，我们因为时间不多啊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讲。我一再要强调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啊， 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存亡的问题。我们要细心听，要认真研究。耶稣，你看啊，他说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那么我在里头不在里头，他担当多人，这多人有没有我？应该有你。他很欢迎你，也把你的案子交给他。那么你说怎么交法呢？所以是吧，你们要多学几次啊，不难。耶稣爱你，耶稣要你得救，要你得到永久的生命，不希望你活几十年就死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很严肃的问题，不是在这里讲讲故事啊。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们要认真地研究，我怎么能够得到耶稣所给我的永久的生命，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能够把我救回天家。我们在这里呢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请大家读一读《路加福音》23章第33节。这个是就讲到耶稣被人判了死刑。你说为什么判死刑？他没有犯罪，但是人照样要害死他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。为什么叫独楼地？那个地方还是小山山丘，老远看上去啊像一个死人头啊，窟窿的啊，所以给他起名叫是窟窿的地方，独楼地。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好，各位注意啊，耶稣他心里面一点没有仇恨那些害他的人。哎，你看你做得到吧？人家把你害死了，而且叫你钉在十字架上慢慢的死啊，不是立即死，要你受痛苦。但是你还为他祷告，求上帝赦免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叫人要爱仇敌，他自己做给我们看是怎么爱法。你说为什么他爱他们呢？因为这些害他的人，耶稣还希望他们悔改，希望他们得救，希望他再来的时候能叫他们复活得永生，所以等着他们悔改。好，我们再读下去。兵丁就撵纠纷他的衣服啊，把他们衣服都剥了。他这么一套衣服值几个钱呢？哎，他们还要分啊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嗤笑他。这个官府是害死耶稣的，定他死刑的，他们就笑了，因为他们认为啊，得意的很了，中了他的诡计了，我把耶稣害死了，我高兴了。他们一点不为耶稣那一句祷告所感动。真奇怪，有这么狠毒的人吗？是的，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不要学这些坏人啊，我们要学耶稣。这些人笑耶稣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上帝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这个也是一种讽刺，挖苦他。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，一点不错。我们再读下去，兵丁也戏弄他，兵丁就是执行死刑的兵啊。 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他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，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诮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个受刑的，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上帝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下午我准备呢给大家研究这一句话，这就是一句难题啊。我们黑板上写的，我们今天下午我也解决一个难题啊，就是说这个同钉十字架的强盗，他呢表现不同啊，别人都讽刺挖苦耶稣，但他呢说这么一句话，还责备另外一个强盗，另外强盗也挂在那里，也是讽刺耶稣。但他就说这么一句话，他说算了，我们应该的，应该这样子死的，因为我们也害过人。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坏事，就说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他这句话表明啊，这个强盗啊，过去听过耶稣讲道理，懂得一点道理啊，否则他怎么说德国降临呢？是吧？他知道耶稣讲的是天国的道理。耶稣过去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归天国。听过耶稣讲天国的道理，但那个时候他没有悔改，他还是去作恶。现在呢，最后悔改的机会来到了，他抓住这个机会，在他眼前就是世界的救主。他这些道理不明白很多，不过呢，他知道这位将来是要德国降临的，因为他在比拉多的那个审判厅里也听到过人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而且这个比拉多审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也说，我是，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如果是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就要给我打仗啊！我手下我没有武装啊，所以实际上对罗马帝国不构成一个威胁，人家告我也是没意思。那比拉多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比拉多那么就说，那么你是个王吗？耶稣说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他是真理的王国的国王。所以呢，这个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啊，他晓得耶稣将来是要德国降临的，所以他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抓住这个机会，认耶稣为他的救主。耶稣这时候还没有死之前，已经看到一个罪人悔改了，耶稣心里高兴，尽管他挂在十字架那么痛苦，可是上帝已经给他尝到他成功的滋味，他不是白白的流血，他还没有断气之前，已经有一个罪人认他为救主，所以他就给他一句应许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 但是各位，你想一想啊，这句话有问题。哎，耶稣讲的话还有问题吗？不是他讲的话有问题，而是翻译的有问题。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，人得救是要复活，是吧？先要死，死后审判，审判以后呢，耶稣再来才复活呀。